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你分别为圣的你的百姓，这个教会也是你分别为圣的你的家，你所在的地方。今天这个主日也是你分别出来，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认识你，来在生命深处与你连结。主啊，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洁净这个教会。主啊，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真理的圣灵来引导带领，使我所分享的是从圣灵而来，使底下听的人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提醒和神对我们的心意，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我们所相信的。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的信息是识别罪的原版，拒绝罪的链接。大概是一两年之前，我帮忙苏文峰牧师编了就是北美的查经班到教会的这段历史，是后来最后那本书叫大洋彼岸的长河吧，是讲北美查经班起初是怎么从一个小小的查经班，然后带人信主，然后成立教会。那当年带查经班的那波人如今都成了教会的领袖，然后在他们之后带出来的人也成为了教会的领袖。所以有许多人写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回顾，其中有一部分的稿件是我帮忙编的。那我在编的当中就发现，这些人在做历史回顾的时候有许多的感恩，但是也有许多的反思。教会从查经班开始到成立教会，有一些当年查经班的元老在成立了教会以后，甚至有一些人就带着伤痛离开了。我曾经读过一篇他这样的稿件，他自己也没有答案，就是这个反思。我当时读的时候心里的感触特别多，就发现在读那么众多的稿件当中，中间mention的当初从查经班到教会当中的各样的问题，其实那个问题是现代版，是当代版，但是那个问题的根子都是从人类始祖犯罪之后，从旧约到新约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每一种罪的形态，都在今天的从查经班到教会的这个问题当中，你要去找那个罪的最原始的形态，你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所以后来我跟苏牧师中间有一个 email 的时候，好像他就有提到，就是说罪的不同版本，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教会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圣经里面某一个版本，有的时候这个问题又是圣经的另外一个版本。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还是回到这本古老的圣经，从起初我们的始祖犯罪是怎么犯罪的，从这个罪的原始版当中我们有一个清楚的识别，罪的原始版是怎么开始的。当我们看到罪的原始版怎么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很谨慎地过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我们怎么读经，我们今天我们怎么来查经，我们今天怎么来反思教会神学宗派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些是属于底线，有一些属于红线的。所谓底线就是我们不能逾越的，所谓红线是我们不能跨过去的。但是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是到了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意见的平台，而且一个崇尚自由的时代，每个人都以为真理在我的手中，我所解释的就是真理。其实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我们有时候是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带着一个服侍教会的心，可是我们所分享出来的话可能真的是跟神的意思是违背的。所以我前一段时间也在看一个微信里面，一个微信公众号上面又登了一篇神学反思的文章。我看了那篇文章以后心里特别难过，我真的心里特别难过。我后来我跟我先生讲，我说我心里就特别特别难过，我这个难过很难解释你为什么那么难过，但是我纠结又纠结，纠结在什么地方。第一，我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我相信这个作者他是一个在神面前极其敬虔的人，我特别相信这个人，因为我从他的文章当中我大概能猜出来，也如果我的判断没错，我可能能猜出来这个人或许是我认得的。如果他真的是我认得的一个人，我真知道他是一个何等敬虔在神面前服侍的人。所以第一，我相信他是很敬虔在神面前服侍的人。第二，他看到了今天教会的问题是这么的真实，他在严肃的在思考教会的这些问题，这个我也承认。第三，他提出了很多很让人警醒的一些话，我觉得这些话语的提醒也很重要，包括对我，包括对今天很多服侍的人都特别重要。我知道他很敬虔，我知道他看到了教会的很多的问题，我知道他所提醒的是有价值的很多，但是在这些前提之下，我有一点东西让我深为不安，就是说如果你哪怕是很多很多的点都对，但是其中有些点让我心里都深感不安。我就是觉得对我来说，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这是底线，这是红线。我再怎么思考，我不会在这个底线和红线上有任何一点点犹豫，有任何一点点所谓的张力。我觉得在那个地方就危险了。所以当我觉得一个特别敬虔的人特别严肃的思考，把他的思考分享出来的时候，这里面有许多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但是我感觉到这里面也有一些模糊的，或者是容易引发新的问题的那些思考和说法，这个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让我心里都不安。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的想法就一定是对，所以我就觉得最可靠的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所以我今天我就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识别罪的原版，拒绝罪的链接。任何的罪都是从原版开始的，从原版之后才会有升级版，才会有衍生版。所以我们识别了罪的原版的时候，我们就在根基上知道哪些底线，哪些红线是我们不能越过的。我们当我们认识罪的原版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东西你不能跟它链接的，你一旦链接那个病毒就来了。就像我们今天在网络上有些都链接你不能点击的，你一点击那个病毒就进来了。在微信公众号上现在都有一些告诉你说，当某一些东西链接出来的时候，你不能点击那个链接，你一旦点击那个链接，你就落在他的那个网络当中了。其实我们来看圣经，在伊甸园里我们的始祖犯罪的时候， 是怎么样从那个与魔鬼的链接当中掉进那个罪的网罗当中，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还是常常不经意的又掉进那个陷阱当中。所以我觉得我们来回到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九节，创世纪三章一到十九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独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做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辖管你，你丈夫必管辖你。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是圣经最初讲到罪是如何进入世界的。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看到，这个罪的开始是蛇跟夏娃之间的对话开始的。这个对话，蛇一开始说了什么？ 神岂是真说？这个对话是从一个引诱开始的，这个引诱是什么？引诱你对神的话的信任，引诱你对神的话的相信。所以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第一个他的引诱点是什么？质疑神的话。我觉得我们在信仰当中最危险的试探是什么？最危险的试探就是对神的话开始质疑了。这比一切的试探更甚。我们看到大卫，他在这个世界上，他确实是犯了各样的罪。大卫犯了各样的罪，从人品来讲，大卫不是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但是圣经给大卫的评价是什么？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凭什么？大卫有一个特点，大卫他对神的话是不质疑的。他犯罪，但是他就会悔改。他为什么能够悔改？就是他对神的话不质疑。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人开始犯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开始质疑神的话。因为蛇说，神岂是真说？神是明明白白的说话的，当然是真的，这是无容置疑的一件事情。但是对无容置疑的一件事情，人却开始在蛇的引诱面前和蛇一起来质疑了。今天自由派的神学就是什么？质疑神的话。所以我们一个作为重生得救的人，我们要知道一个底线，整本圣经66卷书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点不能打一点折扣。66卷书是神所默示的，这就是我们的底线，这也是红线，不能越过的。如果越过了，你就是在伊甸园那个原始版的罪中开始跟撒旦链接了。因为我们看到罪怎么开始的，就是从这个引诱开始的。神岂是真说？当蛇用这句话来引诱夏娃的时候，夏娃她应该做的是什么？不理睬他，离开他。但是夏娃却饶有兴趣的在这一句话面前跟蛇对话。蛇一开始说神岂是真说，就是质疑神的话。他不但质疑神的话，他接下来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修改了神的话。我们在创世纪第2章第16节，我们看到耶和华怎么吩咐亚当的呢？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一个是随意吃，一个是不可吃。然后呢，在随意就是自由，不可就是界限。在自由之中有界限，就是神规定的。然后神告诉你那个真相，为什么有界限？因为当你越过这个界限，你的结果是什么？这就三句话：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随意吃，这是自由，随意。神给你选择，那我想每一种树上的果子的味道是不一样的，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味道， 你可以带着好奇去选不同树上的果子，这是神给你的自由，一个很大空间的自由。这是随意，但是在随意当中有界限，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界限。为什么？因为这个界限设定了以后，神告诉你，你越过我给你的界限，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这是 truth， 这是真理，这是真实，这是真相。所以自由是有选择的，但是自由也是有界限的。而神告诉你选择，也告诉你界限，告诉你底线，告诉你红线，叫你不要跨越那个底线，不要越过那个红线。为什么？神告诉你那个 truth， 就是说如果你越过那个界限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在自由之下的选择，一个归根到底是一个问题是什么？信神还是不信神？不是分别善恶的问题，是信不信神的问题。所以罪的原始版是一个信或不信的问题。我们常常读错了，就认为是分辨善恶，不是的问题，不是分辨善恶不分辨善恶的问题，是你信神还是不信神，是你守神的界限还是不守神的界限。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最要紧的是什么？信神，而且信神所说的话，信神所定下的规矩，严格的守着神给我们的界限和红线，不能越过。那么神给我们定下的规矩是什么呢？整本圣经你必须从第一章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你必须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读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因为每一卷书里面都有神给我们的律例典章，都有神给我们的法则，都有神给我们的界限规则。如果你不透过整本圣经，你仅仅读部分你喜欢的经节，你可能 miss 掉很多你该守的底线，可能你会 miss 掉很多你不应该跨过的红线。所以当蛇来引诱夏娃的时候，第一就是什么？质疑神的话。他在质疑神的话的同时，整个这一句里面，神岂是真说，就在质疑了。接下来他就修改了神的话，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神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神说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那一棵树上的不可以吃。所以撒旦就是那个撒谎的，就是那个制造谎言编造假象的。所以在我的心里头，我特别恨恶撒谎，我特别恨恶撒谎。我觉得在美国这边文化当中，到底是有信仰根基的一个国家，在美国的文化里面，对撒谎是非常非常不能接受的。但是在中国，你今天发现有几个人讲真话呀？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个罪，罪的源头，那引诱人犯罪的那个恶者，就是从撒谎开始的。他质疑，然后编造谎话。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听到这一句话，夏娃就应该掉脸走人，但是他留下来跟他对话。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他也讲一半对的，你们不可吃是神所吩咐的，神什么时候说你们不可以摸的呀？当撒旦来引诱夏娃的时候，他从质疑神的话、修改神的话来引诱，而夏娃跟撒旦来链接的时候，他自然而然的，他也参与了修改神的话。他在神说不可的事情上，加上自己的想象，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情。神说你们不可以吃，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在不可以吃，在神的这个诫命中，他加上自己的想象了，他用自己的想象来演绎神的话。其实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讲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加了很多自己想象的东西，而这个想象的东西不是神的道里面所包含的东西。这其实对传道人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你把你想象的东西当作神的道讲给你的听众了，夏娃就是在这里犯罪的。神什么时候说不可以摸？虽然神说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你觉得他后面加了不可以摸，这个不可以摸这句话的严重性在哪里啊？当他拿起苹果的时候，他有没有在摸啊？他在摸啊。他在摸的时候，他有没有死啊？他觉得没死啊，他不用相信神的话了。所以神没有说你不可以摸，神只是说你不可以吃。所以呢，当夏娃跟蛇对话的时候，他也参与了在神的话语当中，用自己的想象变成神的话来讲给别人听。这就是修改神的话。当这两个蛇跟夏娃进入一个链接的时候，就进入了罪的第三步。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死。神告诉亚当的时候说，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而蛇说不一定死，就是否定神的话。所以伊甸园里面的罪的原始版全部在乎对神的话的态度。罪的原始版就是从质疑神的话、修改神的话、否定神的话这三部曲开始的。这三部曲在伊甸园里发生了，这个罪就进入世界了。直到如今，我们最容易犯的一个原始版的罪就是什么？质疑神的话、修改神的话、否定神的话，把一定变成不一定。撒旦讲不一定死的时候，他给出了他的解释，而这个解释恰恰是针对了夏娃内心的愿望的。他说，为什么说不一定死呢？而神不让你们吃呢？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夏娃有什么回应？于是你看啊，那个罪啊，当你跟他点击这个链接的时候，你就身不由己的掉进去了。我们今天对这种链接可以有体会，就像你在网络上一个病毒在那里，你一链接的时候，你整个电脑 就被他这个病毒所侵犯了。微信你一链接一个有病毒的链接，你一链接的时候你就掉进他的网络了。夏娃也是这样，于是在这样链接之后，然后罪才开始进入了夏娃的心。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于是当夏娃跟罪跟魔鬼有链接的时候，第一个改变的是什么？是他的价值判断。他眼睛看见那棵树，其实在伊甸园里，他在跟魔鬼对话之前，那棵树在园子的中间，那棵树是他经常看见的。他经常看见，不是跟魔鬼对话以后他才看见，那棵树他是每一天都可以看见的，因为就在园子的中间。可是跟魔鬼对话以后，他此时的看见和以前的看见不一样了。他看见那棵树的果子，他就有食欲，他就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呢有内心的倾向了，且是和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他的价值观有了变化，对神的诫命不在乎了，对神所说的那个严厉的警告不在乎了。本来是在乎神的，现在不在乎神了。代替在乎神的是自己内心的愿望。所以这个罪就来了，他就开始吃。吃了以后呢，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所以罪的起点是在于对神的话质疑，对神的话歪曲，对神的话否定。然后罪的影响呢，第一，当你质疑神的话的时候，你的内心的价值观就开始有偏移了，你的内心的价值观就跟从前不一样了，是你的价值观不同了，你才会去做那些事情。你的内心改变了，你的内心改变了，你才会去做你的内心以为好、以为美、以为值得的事情。所以他就去做，就是第一，影响你的价值观；第二，这个价值观一旦影响了以后，影响你的行动。你内心所存的，你就会做。其实一个人的内心如何，真的会影响他所有的方面。人越是内心隐秘处的真实，越是在他不经意当中会表现出来。我走到你们这个门口停车的时候就特别有意思，你们这个门口的房子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房子，可是有的人家门口修得特别干净，然后呢花草修得特别整齐，有的人家就特别的马虎，特别的凌乱。我走到那儿，我就觉得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从他的前院就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态度，就从这个最不经意的一些小事情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你内心存着什么，你就会表现出什么来；你内心看重什么，你就会做出什么；你内心不在乎什么，你就会忽略什么。而他的价值观第一个偏移的时候，不在乎神呢，不在乎什么，只在乎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所以他就吃了以后呢，自然而然的就传播了，他就给他丈夫吃。所以罪第一个进入个人的内心，影响个人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会带来个人行为的偏离神的道。而从来没有一个罪是完全个人化的，所有的罪都是带有影响力的。 没有一个罪是纯粹个人化的，你再个人化的罪，你都带来影响力，你都会带来传播效应。所以她就给她丈夫吃，罪的传播效应。她丈夫吃了以后，他们在发现 something wrong， 他们就看见自己赤身露体，看到有些 something wrong。 其实当一个罪从个人的罪变成一个公众的罪的时候，你必定意识到 something wrong。 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办？人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自己处理。他们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这是人类犯罪以后的第一个自我解决问题，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人一个犯罪以后第一个表现是什么？遮盖，遮掩。而所有的遮盖遮掩是遮不住的，因为无花果树的叶子会干，你从树上摘下来它会干，它会脆，它会散落。所以你用自己人的手，用人的方式来处理你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处理不了的。其实在他们犯罪两个人赤身露体的时候，他们如果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神有恩典，但是第一个反应是自己解决，自己解决。伊甸园之罪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这样，捅了娄子。最安全的方式是什么？到神面前来处理。最不安全的方式是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掩饰，自己解决。所以呢，罪带来的影响，第一，影响了你内心的价值观；第二，当你的价值观带出行动的时候，这个行动就会带来那个连带效应、传播效应，个人的罪就会影响一大片。而这个连带效应、传播效应出现了以后，你会感觉到 something wrong。 你不能否认这一点，但这个时候罪接下来就是什么？自我救赎，自我解决，自我掩饰。这就是伊甸园之罪的影响。后果呢？后果呢？所有的影响一定要带来后果。当他们为自己编做裙子的时候，神来找他们，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后果第一是什么？本来人跟神在一起是何等的亲密，何等的美好，但是自从人违背神的话以后，人第一个反应就怕神了，躲避神。其实我们有一个特点，当我这段时间我在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心自然就离神远，我自然就不愿意读经和祷告。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在分享神的话的时候，有人莫名其妙的生气，他莫名其妙的生气，你在分享神的话，他就怒气冲冲。为什么？其实里面有东西，里面是一定是有东西在那里影响他，他不愿意来到神面前。因为伊甸园里面让我们看到，听到神的声音就躲得远远的，就躲得远远的，而且呢躲不掉的时候呢还呢怎么样，你在哪里他还找自己的理由。 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总是有理由。我不到神面前来，我拒绝神的道，我不想读经，我不想祷告，你一定有内心的理由。所以罪的后果，第一就是与神隔开，躲避神。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无限的。人一旦躲避神，一旦人跟神断开的时候，人自然就有意思了。所以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这个死是指你跟无限断开了，你离开了无限，你就进入时间空间有限之中了。所以他们在躲避的时候就是与神隔开，不但与神隔开，而且与神申诉，本来很亲密的关系变得很疏远。不但是与神申诉，而且呢与人有隔阂了。当人跟神之间有隔阂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就有隔阂了。所以呢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其实这时候亚当只要承认认错悔改就行了嘛。但是呢亚当怎么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所以我犯罪，第一是你，是你给我的女人，然后呢她跟我同居的那一个给了我，先是你的原因，然后是他的原因，最后我是受害者，推诿责任。其实当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他看了夏娃，他怎么说啊？这是我骨中的骨，我肉中的肉。现在出问题了，既不是骨中的骨，又不是肉中的骨中的骨，肉中肉，就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嫌隙。但是犯罪以后呢，就变成是你给我的，而且跟我同居的那个人，他让我犯罪了。言下之意，我是受害者，我是被波及的人。所以你看，罪进入世界以后，与神隔绝，与神隔阂，与人也有隔阂，推诿责任。而在这个时候，神又对那个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个女人的逻辑跟亚当的逻辑是一样的，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那蛇都是别人的错，我是受害者，我是被动的。神就告诉他们，你们做了这事结果如何？亚当、夏娃、蛇，甚至整个自然都被罪所牵连。就是本来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的，但是人自从不听神的话，自从上蛇的当，愿意跟蛇共谋来违背神的话，失去了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失去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就是创世纪让我们所看到的罪所带来的后果。那么罪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读圣经一直都认为，哎呀，神就是不想人吃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好像罪是因为自由。其实罪的性质不是分辨善恶的问题，罪的性质是因为不信，不信神的话。罪不是因自由而罪，罪是因为人不信神的话而有罪。那么自由是什么？自由，第一，自由必须要有选择， 没有选择就不是自由，不是吗？如果你什么选择没有，你从何谈自由？自由第一个定义，自由就表示你有选择的机会。第二，自由，人的自由是受来自内心和外在这两重因素的影响。人的自由是绝对的吗？人的自由真的是那么自由吗？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是有自由，神说你们可以吃园中所有的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神给的自由的范围很大，随意吃，只是源自中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神给的界限很明确，他们是有自由，他们可以吃任意树上的果子除了这一棵树上，但是他们的自由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是他们内心，他们的内心愿意不折不扣地遵循神的道吗？遵循神的话吗？他们的内心。第二，外在，蛇来引诱他们的时候，把最关键的那个词“必定要死”改变为“不一定死”。蛇给了另外一个标准，给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神给了一个绝对的可能性，蛇给了一个好像相对的可能性。在这两种可能性当中，你的内心选择相信哪一个可能性？所以人的自由其实不是绝对的自由，人的自由是受限制的，受的限制一个受自己内心的限制，第二个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的自由的有限性。但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人能够真的进入那个自由呢？真的享受那个自由的 benefit 呢？就是神告诉他们那个界限，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免得你们死。神把一个 truth， 把一个真相，把一个真实，把一个后果告诉他们了。他们如果信，他们就在自由的状态之下与神永远同在。我很多年前在好像读者文摘那个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我觉得那篇文章特别有意思，所以好多年我都把那篇文章的一些精髓记得住。是在美国的一所中学，老师给他们班上的学生出了一道题，就是请他们学生自己用一种实验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你们每一个学生可以设计，或者一个组设计出一个实验来表达你们对自由的理解。结果我觉得那个实验很有趣，其中有一个学生他用一个实验来表达他对自由的理解。他拿出一套不同颜色的纸盒，各种各样颜色的纸盒，拿出一组纸盒，他就叫班上一个女生说，你可以在这些个纸盒，不同颜色的纸盒当中选一个你喜欢的。这个女生就很高兴的在这个一系列的纸盒当中挑选了一个她最喜欢的颜色就拿了。然后接下来她又拿出同样数量的纸盒，但是没有颜色的挑选，只有一种颜色。他就叫班上的一个男生说，你在这个里面挑选一个你最喜欢的。这男生就很不高兴，我没得挑啊，因为只有一个颜色，没得挑，没得选。你说你给我自由，你说我你可以任意挑，我挑失去了意义，因为没有我喜欢的颜色。所以他就表示自由意味着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这是他用这个实验表达。 接下来有一个男生，他也设计了另外一种实验，他说在班上选两个学生，是在全班的同学当中认为最聪明的两个学生，分别代表两个 group， 分别代表两个组，这两个学生手上有题目，他是代表这两个组答题，如果一个学生答题答对了，整个组的人都可以得奖赏。但是呢，这两个人 A 和 B 的学生拿的题目，有一个学生手上是有答案的，另外一个学生手上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呢，他们分别代表两个组。那 A 学生所代表的组的同学就很高兴，因为他的题目上面有答案， B 组的同学就特别不高兴，觉得他没有答案，这不公平。结果呢，当 A 组的学生以为他们会赢的时候，其实那个答案是错的，答案是错的。所以当你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外在环境告诉你说这道题有这个答案，可是如果这个答案错，虽然你选择让他代表你这个组，但是你的选择被误导了，因为他告诉你的是一个虚假的答案。所以他这个实验是告诉我们，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是受外在环境各种信息所影响的，包括错误的信息。当你接受了错误的信息的时候，你所做出的选择，你在自由状态之下所做的选择就是失败。然后呢，最后还称了一个组，那个组的学生只有一个人来代表他们，这个时候这个学生手上有题目，而题目的底下有正确的答案，所以整个这个组就赢了。他表示说，当你用自由来选择的时候，除非你知道那个真实，你不知道真实的时候，你的选择不是真正的自由。我觉得他们这个一个美国学校的中学生，让他们脑筋大开，脑洞大开，来设计你对自由的理解。我觉得这三个组的实验完全符合创世纪第三章，完全符合创世纪。是好多年前我在读者文摘上面读的，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创世纪第三章，神就告诉我，自由是可以选择的，所以园子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可以选择，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为什么？ The truth is， 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神把那个真相，把那个真实告诉你，你只要顺服这个真相，顺服这个真实，你所自由选择的就是对的选择。其实从伊甸园犯罪一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在伊甸园之罪上面，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我们不需要神告诉我们哪个是真实，我们觉得自己很多世界告诉我们各样各样的选择。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听到各种各样来自人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样选那样选，当我们的内心和外在的选择一拍即合的时候，如果那个选择不是从神而来的，我们选的就错。所以原始版的罪的性质不是分辨善恶的问题，是什么？不信，不信神的话。所以到新约圣经，在约翰福音第八章31-32节，耶稣怎么跟他们说？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常常遵循主的道，才是主的门徒。 常常遵循主的道，就是把神的话当话呀，把神的诫命当诫命啊，神说不可就不可，把神的界限当界限。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就必晓得真理，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所以罪的性质就是不信神的话，不信神的话就是犯罪，这就是罪的原始版。质疑神的话，修改神的话，否定神的话，这就是罪的原始版。然后罪的解决，你看当他们犯罪了以后，他们用无花果的叶子给自己遮身的时候，耶和华神就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耶和华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皮子是什么？就是有牲畜因着人而死了。所以从伊甸园里，人一犯罪，这个罪不仅连带了别人，连带了自然，而你这个罪就付上死的代价，先让他们看到动物的死。无花果树的叶子是人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神的方式。神的方式是人的罪一定要有祭牲的血。所以在伊甸园里面，当耶和华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的时候，已经有祭牲因着人的罪而带熟的朦胧的雏形出现了。所以到了利未记的时候，我们看到神说各种各样的祭，其中的赎罪祭，那个赎罪祭就是要有祭牲。那么多繁琐的程序是表明什么？表明说罪是需要处理的，罪是需要处理的，罪不能是一带而过的，罪是要处理的，而处理罪必须要有祭牲的血。祭牲代表什么？就是有生命来代替你呀。所以在立月祭当中，神所设立的赎罪的各样的祭牲，都是表示这些祭牲用他们的生命来代替，来偿还人所犯的罪。这是指向日后要有神的羔羊来为我们的罪一次献上，做永久的挽回祭。所以罪一定要处理，而罪的处理方式就是要有替罪的羔羊。在伊甸园里面就有皮子，皮子是什么？动物的皮子啊，动物的皮子来给人遮挡，这个动物就得死啊，这个死的动物就是祭牲啊。所以罪的解决就是要旧约让我们看到代赎的概念，在新约让我们看到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新约就我们看到唯一能代替我们罪的就是主耶稣。而透过主耶稣他一次的献上，我们得与神和好。这个和好就是再一次我们来到神面前，与神相亲，与神相近。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就躲开神，远离神，跟神隔阂。但是靠着耶稣基督成了挽回祭，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与神相亲。这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与神相亲实在是在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世中，你的心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心啊？你有没有恐惧到他的面前来，还是喜悦到他面前来？所以透过与神相亲，我们与神重新建立关系。什么叫与神重新建立关系？就是再一次我们回到神面前，相信神的话。原来不是质疑神的话吗？ 我们透过耶稣基督成全了这个救恩，我们要再一次回到神面前来，相信神的话，然后呢，要遵守神的道。你不仅要相信他的话，你还要遵守他的道，而且要活在他的话语所规定的自由之中，是在他的话语所规定的，而不是在你自己喜欢的自由当中。这就是我们今天所查考的以甸园之罪的原始版给我们的启示。我真觉得所有的服事，当人到耶稣面前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做你的工呢？耶稣说，信我并信那差我来的，就是做我的工。所以服事追根寻源，服事是什么？信神。服事是什么？信神的话，对神的话认真。再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服事了。当你对神的话认真的时候，你就是真的在真理里面得自由。这个自由真的是，无论你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在你的社区环境里，在你的教会生活当中，你活在那个真实当中，这个真实告诉你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以去踩的红线，什么是不能去踩的底线。只有在这，我们才能真正的过敬虔的生活。愿神借着他的道再次来洁净我们，也洁净神的教会。真的是相信神，因为有一天耶稣说，有一天会有许多人到他面前来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这样，奉你的名那样。主说，我不认得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多么严肃的事情啊。那这些人是什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做过很多事情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有过很多服事的人，甚至服事还有果效的人。但是神说，我不认得你。为什么不认得你？就是你真的与他连结了吗？你真的是信他所说的话吗？所以我觉得耶稣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会有各样的假先知、假基督来，那诱惑着人的会有各样的招牌。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进入那样一个网络当中啊？就回到创世纪第三章，看蛇是怎么引诱夏娃的。假基督、假先知也会用这种原始版的罪来引诱我们。我们在神的话语上要不打折扣的相信，照着去行。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理的圣灵来了，使我们能够真的明白神的道。求主你借着你的道再一次来洁净你的教会，洁净你的子民，使这个世代无论怎么变化，我们所有属你的人能够在真道上站立得住。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